邓廷侯摇了摇头，可是你并没有觉得很意外。
我以前的确想过这一点，但你若没有亲口说出来，我还是不敢确定。
你能确定什么呢？确定百里长青是奸细，是凶手？
我本来的确几乎已确定了，所以
你见到他不问青红皂白的就跟他拼命。
那我该问什么呢？
你至少应该问问他，他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，在这里等的是谁？
怎么，这约会不是他定的？
不是。
那么他等的是谁呢？
他跟你一样，也是被人骗来的，他等的也正是你要找的人。
他等的也是那凶手？
怎么，老邓，你不信？
他看见我来了，难道认为我就是那凶手？
你看见他在这里，邓定侯，岂非也同样认为他是凶手？
邓定侯听到这句话愣住，丁喜叹了口气，
看来武先生的确是个聪明人呐、啊，对你们的看法一点也没有错。
武先生是谁呀、啊？
武先生就是青龙会五岳十三分舵的头领，也就是这整个计划的主持人。
邓定侯又愣住了，
他早已想到了你们一见面就准备出手了，因为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，都觉得自己的想法绝不会错，又何必再说废话呢？先拼个你死我活，岂不是痛快啊？
邓定侯只有听着，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丁喜说的确实有道理。
丁喜接着说道，在这位武先生的计划中，你们现在本该已经死在塔里了，只可惜……
邓定侯突然笑了笑，
只可惜你凑巧是百里长青的儿子，凑巧是我的朋友，又凑巧正好是聪明的丁喜。
丁喜看着他，眼睛里也有了笑意。
就在这时啊，第三层塔上突然发出了一声暴喝，接着又是轰的一声响，一大片砖石落了下来，这层塔的墙壁已被打出了个大洞，
洞里面更黑暗，什么都看不见。邓定侯动容地说道，
百里长青呢？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见着他？
丁喜摇摇头，
那么他现在是不是已跟那位武先生交了手呢？
丁喜又摇摇头，脸色也很沉重。
我们总不能在这里，是不是他？
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塔上又传了一声暴喝，已到了第二层，接着又是轰的一声响，一大片砖石落了下来，几乎碰在他们的身上。
他们虽然看不见上边的情况，可是上边交手的两个人的武功之高，力量之强，战况之激烈，不用看也可以想象得到。
百里长青的武功虽然不是天下第一，他的名声地位虽然也不是全凭武功得来的，江湖中甚至有很多人认为，就算在他们的联营镖局中，他的武功都不能算是第一把高手。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精气内敛，深藏不露，其实无论内力外力都几乎已练到了巅峰，对武林中各种门派的武学涉猎和研究很少人能比得上。
这一点邓定侯当然了解得更清楚，他刚才还和百里长青交过手，此刻在塔上跟百里长青交手的人武功竟似绝不在百里长青之下，所以才会打得这样的激烈。假如这个人真的就是武先生，那么武先生又是谁呢？有谁的武功能和百里长青一比之高低？
假如这位武先生就是出卖联营镖局的奸细，杀害王老爷子的凶手，那么他不是归东景就是江心，不是江心就是西门胜，他们三个人本来岂非已毫无嫌疑？
这些复杂的问题在邓定侯心里一闪而过，他当然来不及思索。 就在他准备冲上塔去的时候，突然又是轰的一声大震，本来已剩下一半的大宝塔竟完全的倒塌了下来。在塔上决战的那两个人是不是已葬身在这断塔之下？灰尘、碎木、瓦砾、砖石就像是一片黑云，带着惊雷和暴雨，突然间是凌空压了下来。邓鼎侯刚想退的时候，丁喜拉住了他的手，往后边是倒窜而出。在他很年轻的时候，在那庄严古老的少林寺里，有很多高僧们曾夸奖过邓鼎侯：
弥陀佛，你虽然性情有些浮躁，武功很难练到登峰造极，可是你跟别人交手时，就算武功比你高的人也未必是你的敌手啊，因为你的反应快。
无论谁对别人的赞美和夸奖都一定比较容易记在心里，这些话邓鼎侯从来就没有忘记。可是现在他才发现他的反应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快，
丁喜就比他快，而且快得多。
一个人年纪渐渐老了，是不是连反应都变得迟钝了呢？老难道真是那样悲哀的事吗？
邓鼎侯倒退三五丈，痴痴地站在那里，沙石尘土山崩般的落在他面前，他竟似完全没有感觉。
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看得高些，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时，总是会觉得若有所失，这本就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悲哀之一。
突然间乱动已平静，天地间已变成了一片静寂，这静寂反而使邓鼎侯惊醒了。眼前依然是一片黑塔，那巍峨高耸的大宝塔却已变为了平地。就在这瞬间前，他还像巨人般的屹立在那里，藐视着他足下的草木和尘土。可是现在他自己也倒了下去，就倒在他所蔑视的草木灰土间。
宝塔也跟人一样，人爬得太高也一样比较容易倒下去的。
邓鼎侯又不禁叹了口气，百里长青和那位武先生起飞都是已经爬到高处的人，想到百里长青，邓鼎侯才完全惊醒，失声的说道：他们的人没有出来。
丁喜看了他一眼，没有，人既然还没有出来，难道真的已葬身在断塔下了？
邓鼎侯的脸色变了，他立刻冲过去，黑暗中只见断塔的基层一片砖石瓦砾山基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座坟墓。无论谁被埋葬在这坟墓里，都再想活着出来。邓鼎侯手脚已冰冷，百里长青并不是他很好的朋友，可是现在他心里却很悲痛，因为他觉得对这个人有所歉疚。
丁喜也赶过来看着他，仿佛已看透了他的心事，他对百里长青的误会和怀疑显然都已消失了。
丁喜眼睛里不仅流露出欣慰之意，这一点本是他衷心盼望的。
邓鼎侯回过头来看着丁喜的表情，愤然地说：
百里长青究竟是不是你的父亲？
是。可是现在他已葬身在断塔下，你非但一点也不难受，反而好像很高兴。
哎，我说老邓啊，你知不知道这座塔为什么容易倒塌吗？
因为它太高，
世上还有很多更高的塔都没有倒塌。
怎么，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
这座塔呀是空的，
宝塔中间本来就是空的，
但是它的墙壁间也是空的，甚至连地基下都是空的。
怎么，难道这座塔有复辟地道？
每一层都有。
宝塔本是佛家的浮屠，怎么会有复辟地道呢？
这座宝塔呀，并不是由佛家弟子盖的。
那么是什么人盖的？
强盗。
宝塔后这一片青色的山岗啊，
多少年前就已经是一群强盗聚会出没之地，他们为了逃避官家的追踪，才盖起了这座宝塔作为藏身的退路，所以宝塔下还有条地道直通上边的山寨。
邓定侯终于完全明白，那么刚才暗算我们的人就是从复辟地道中出来的。
不错，
那么山下的人都认为塔里有鬼，想必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
所以有很多人呢到这里来了之后往往都会凭空失踪。
哦，因为这是你们的秘密，若有人在无意间发现这秘密，就得被杀人灭口。
说的有道理啊，一点不错，也是我们强盗的秘密，你们镖客本来就绝不会知道的。
邓定侯也只有苦笑，他说出你们两个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这是不是因为在他心底深处就认定终生要被人看作强盗呢？难道他无论怎么改变都改变不了别人对他的看法吗？邓定侯立刻心里立下了誓愿，他发誓以后不但要改变自己的想法和看法，还要去改变别人的。丁喜仿佛又看出了邓定侯的心事，微笑着说道，
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是在山上长大的人，所以我也知道这秘密。
就因为你知道这秘密，所以我们还活着。
现在总算也明白了这个武先生的计划了。
那么他要我们先交手，等我们打得筋疲力尽时，再突然从复辟地道中下毒手，让别人认为我们是同归于尽的，他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了。
丁喜听完这句话叹了口气，只不过老邓，你就算死了也是比较幸运的一个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别人会认为你是为了要替你们的联营镖局出奸，替王老爷子报仇，才不惜和元凶同归于尽。你死了以后啊，说不定比活着的时候更受人尊敬。可是
百里长青死了后，这冤名就永远也洗不清了。
等你们都死了后，这个武先生不但可以永远的逍遥法外，而且还可以重回你们的联营镖局，进一步掌握大权。从此以后，中原江湖中的黑白两道就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。
想到这个计划的周密和恶毒，邓定侯不仅是毛骨悚然了，他勉强的笑了笑，幸好我们还没有死啊，因为
他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中突然多出了一个聪明的丁喜。
是啊，他更想不到这个聪明的丁喜非但是百里长青的儿子，还是我邓定侯的朋友。
他的笑容已不再勉强，因为邓定侯已发现无论多么恶毒周密的计划都终会失败的，因为人世间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存在，
那就是人类的信心和爱心。
就因为丁喜对他的父亲和小马有这种爱心，所以才不惜冒险。
一个冷血的杀手当然不会了解这种感情，就因为他忽略了这一点，所以他的计划无论多周密都终必将失败。瓦砾下没有人，活人死人都没有，本来在塔里的人现在显然都已从地道中走了，地道却已被瓦砾封死。邓定侯说道，
刚才在塔上和百里长青交手的人会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位武先生呢？
很可能，武先生当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。
不是，
他当然也不会以真面目见人的。
是啊，他脸上戴着那面具，不但真是用人皮做的，而且我看呐，做的还极精巧，用法呢也极方便。像这样的人皮面具，他至少有七八张，所以在一瞬间就可以变换七八种面具。
那么他身上穿的当然是黑衣服了，
通常都是。
百里长青突然看到一个戴面具的黑人，当然不肯放过，
尤其是在这种时候。
所以他如果想从地道中逃走，无论他逃到哪里，百里长青都一定会追他去的。
是啊，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都不在了。
那么这地道，丁雪，是不是直通上面山寨的？
是。
那么武先生想必逃回了上边的山寨。
老邓啊，一进了地道就根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，
所以百里长青现在也一定到了上边的山寨了。丁喜点了点头。丁喜啊，你说过那地方现在已变成了龙潭虎穴，无论谁闯进去都很难活着出来。
对，这话是我说的。
那么百里长青是你的父亲，现在他已入了龙潭虎穴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老邓，你要我怎么办？
你自己应该知道的。
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我们现在应该先花两个时辰把这地道中的瓦砾挖出来，再从这地道跑到山上去送死？
为什么一定会去送死呢？
因为那时天已经快亮了，我们一定也累的是满身臭汗。
而且邓定侯打断了丁喜的话，我们并不一定要走地道，这附近一定还有别的路能上山。
当然有。
那么这路在哪里呢？
就在我不愿意去的那条路上。
丁喜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去？
因为我知道百里长青一定能照顾好自己，也因为我他还不想死。
可是你已经上去过，
那时候情况不同。
有什么不同呢？
那时我可以找个很好的掩护。
拼命胡老五。
丁喜点了点头。上山的人呢，早已把他这胡老五当作成个废物，从来也没有人正眼看过他。他一个人啊，在后边的小屋里，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的死活。
你知道，你若扮成他，一定可以瞒过别人的耳目。
我连你们都瞒不了，何况别人呢？
那么两次到老山农店里送信的都是你？
是啊，两次都是我。我也知道你们对胡老五这个人虽然很好奇，却还是不会看得太仔细，因为他实在不好看。
那么现在这秘密当然已被揭穿了，你再上山去当然就会有危险。
所以邓定侯又打断了丁喜的话，
所以你就算明知百里长青和小马都要死在山上，也绝不会再上去，因为你的命比别人值钱。
不不不不，我的命并不值钱。假如我有两条命，你就算把我其中一条拿去喂狗，我也不会在乎的。
可惜啊，你只有一条命。
实在可惜的很呐、啊！
你真的一点也不替百里长青担心？丁喜突然冷下了脸。
我还没有生下来，他就已经走了。我母亲是一点一点一点武功也不会的女人，而且还有病。我三岁的时候就会捧着破碗上街去要饭，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做扒手。这十几年来呀，从来也没有人为我担心，又何必我去关心别人呢？他的声音冰冷，脸上也全无表情，可是丁喜的手却在发抖。 邓定侯又盯着丁喜看了很久，突然长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幸好啊，我是你朋友，幸好我很了解你，否则我一定会把你当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”“
我本来就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呐、啊。”“
你既然真的无情无义，为什么要冒险到这里来？为什么要救我们？为什么要想法子洗脱他的罪名？”